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15章13到19节。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可以翻到旧约第226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15章13节。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人，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筛、亚西曼、帕买，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攻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钱。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平安真的很宝贵，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在一起敬拜，是真的有平安，真的是看到主的眷顾，我们要向神献上感谢。好，上个月我们讲到约书亚记14章，讲到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那特别在14章里面有3次讲到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第一次14章第8节是加勒自己说，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然后在第9节是摩西做见证说，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然后在14节是约书亚说，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的，这个人有人做见证，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他自己也说，我是真的专心跟从耶和华。何等美好的一个生命，也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专心跟从耶和华。那我们知道约书亚和加勒同一代的人，大部分的人因为不信耶和华，他们藐视耶和华。因为我们过去讲到14章里面提到2次，上帝听着说他们藐视我，所以结果都在旷野行程中倒闭了，死了，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然后感谢神，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蒙神保守。虽然加勒当时已经85岁，他来到约书亚面前，他不是说我已经老迈了啊，过去和你一起出生入死，现在求你恩待我和我的家人，把最好的地方赐给我，把我应该有的退休金、公积金、花红还给我。啊，加勒不是这样讲。他虽然等待了45年，但是他仍然有身体的健康，更有这样一个心智，所以他对神的信心丝毫没有改变，他仍然继续的充满着雄心大志。他怎么对约书亚说呢？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3地给我，虽然那里有亚纳族人，并且宽大坚固的城，你曾听见的，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所以耶稣亚就叫他所求的赐给他这个希伯伦作为产业，那么耶稣也为他祝福啊。尽管这个坚固高大的城墙有凶悍的巨人，不过我们看到后来加勒还是真的把这些人赶出去了，得地为业。那我们过去有提到过约书亚第24章1到12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征战，经过几年征战之后呢，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的31个城市和附近的乡村，但是还有好些地方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征服的啊。这个时候约书亚已经是一个老战士了啊，加勒85岁，他应该大概也有90多岁。那如果还在做第一线的这个士兵作战的话，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因此在13章开始，上帝也启示约书亚做一些改变作战的策略，就是把迦南地划分成11个区域，分给以色列9个半支派，叫他们各自去得地为业。因此13章到21章其实都是分地。我们稍微看一下，那十三章开始是说到分地的一个命令。我们知道当时约旦河西2个半支派之前已经摩西分给了这2个半支派，就是吕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支派。然后14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加勒就来到约书亚面前说请你把这三地给我。那我们知道加勒也是属于犹大支派。那当时他们在哪里呢？是在基甲。基甲这个是一个，他们一开始过约旦河就到基甲。基甲曾经他们在那边还没有做任何这些进攻之前，他们在那边守逾越节，他们行割礼。所以基甲后来常常就成为好像他们一个大本营，哪里打仗完之后呢，就回到基甲去。所以当时他们虽然征服了这个约旦河刚才我说约旦河东是2个半支派，他们已经攻打了约旦河西，所以来到基甲。那么加勒就来到约书亚面前求地。那么15章就说到今天我们所提的犹大支派所分的地，犹大在哪里呢？就是下面这边，犹大是蛮大块的一块地。如果你说其他支派，比起其他支派是他好像是老大一样啊，真的是他不愧为好像王啊世子这样啊。那是15章是犹大分配的地啊。如果你等一下看那些经文，就是东啊西啊南啊北都有命名出来到哪里哪里，不过我们看地图就更清楚。那这里是希伯伦，就是加勒得的地啊，这是加勒得的地，就是他求的说把这三地给我，就是希伯伦。然后16章呢，就是以法莲支派所分配之地，以法莲就在犹大上面一点。17章呢，就是马拿西半支派，那是17章。那18和19章是其他7个支派，因为2个半支派嘛，所以这边就已经5个支派，5个支派有7个支派，就总共12支派。所以其他7个支派是18章到19章，就是便雅悯支派。还有西面，便雅悯，西面，希伯伦，以撒迦，亚瑟，拿弗他利，还有但啊。但除了这个南边这边有但，那么后来他们自己又上去北边靠近这个马拿西和这个拿弗他利那边，他们又得了一点地，所以这都是属于但。 支派，那是18章到19章。那其实虽然所谓有犹大支派这边啊，不过在这里有一些地方他们还没有攻取的啊，包括马拉西这边一些，以及上面那弗塔利亚瑟上面那些，他们都还没有完全攻取啊，这是他们要继续去做的事情，去面对这些敌人。那二十章就说到他们设立逃城啊，下次我们讲到二十章的话我们才讲啊，不过至少先看到说逃城在约旦河东有三个地方，那约旦河西也是有三个逃城啊，这些虽然是逃城，不过也是有属于利未人居住的一些地方，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是讲犹大支派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继续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主赐恩，通过我们无论是看地图，我们更了解整个以色列支派，你自己按照你的时间美意来分配他们各自得地为业，也让他们能够知道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若不听从的话就成为他们自己的网罗。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从这些以色列的历史事件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同样的让我们要听从耶和华，专心仰望你，跟从你，以致我们蒙福，以致我们不至于面对一些困难，因此求你恩待，通过历史教训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借鉴，也成为我们提醒。愿主恩待我们以下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就分成三段来跟大家分享。首先15章1到12节，我们可以说刚才我们说很广大的一片地方就是犹大地狱，那么他们是凭着应许，凭着信心怎么去占取。当然我们看到说在第一章详细的列出这些地点和位置有些什么特征坦白说有时经文这些名字地方的名字我们不太熟悉，这个圣经地理的话，以色列地理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它在哪里甚至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找不到了，不过这不用紧，最重要就是圣经提到这些地名在当时绝对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神的应许是实在的不是似是而非的这些地方虽然和我们今天人也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过我们从圣经的描写里面我们真的知道说犹大所得的地是很广大很宽阔无论是从东边的约旦河到西边的这个地中海，或者从北部的约旦河的这个海滩，那个约旦河最南端的那边，那么一直到最北端的那边，一直到南端的这个寻着旷野，就是靠近以东的地方，所以可见它的那个位置是相当大的。那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读到说犹大支派按照宗族研究所得之地在近南边他们真的是完全是在南边，在以东的交界向南一直到寻着旷野。那我们知道雅各有十个儿子，吕便是长子，那分地为什么不是从吕便开始呢，而是从犹大开始呢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思想，可以一起看。不过我们从民数记里面我们真的看到说神有交代说分配分地的原则这里民数记48章第54节说你要安家室念究承受那地，人多的就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就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念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照宗族的支派承受。所以这是他们要分地的研究，是研究抽签，那么按照支派的这个支派人数比较多，所以他们的地方就比较大当然同时也按照支派的这个 地位啊，这个地位，如果你要说地位，就是严格来说就是长子，然后慢慢排下来，这是犹太人以色列本来的习惯，不过却有一点变动。那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再看。那我们知道雅各十二个儿子，从大到小就是吕便、西面、利未、犹大，那是利亚所生的，然后但和拿弗他利是拉结的使女所生，那么加德亚瑟是利亚的使女，然后以撒加西布伦是利亚，然后最后两个小的就是约瑟和便雅门，就是雅各所爱的拉结所生的。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些经文啊，然后我们等一下才一起讲。为什么不是长子吕便先分地，而是犹大呢？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些经文。这个是特别是先讲到约瑟啊，以色列就是雅各啊，雅各就是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得那块地，我都赐给你，那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所以约瑟是多得一份的啊，约瑟是两份。不过我们在十二支派里面却没有看到约瑟这个名字，因为他给了他两个儿子啊，因为雅各特别祝福他两个儿子，所以好像约瑟的名下就没有了，就变成说是雅各的孙，就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那这是讲到约瑟。那我们再看下去49章第一节啊，这是雅各要离开世界的，他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最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吕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本来就应该这样，但是你放纵情欲，浑浮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啊，刚才是创世纪49章，那么这是提到就是吕便，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吕便与他父亲的妾皮耶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所以我们从无论是之前雅各提到的，而且这边就描述说，的确这个吕便上了他父亲的床，和他父亲的妾同寝，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那是很可惜的事。那么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节也这样说：以色列长子原是吕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也他不算长子，约瑟按家谱不是长子，所以约瑟也不是在前面一开始就领受地。好，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讲犹大呢？啊，创世纪49章第八节说：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灰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柱，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枝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是讲到犹大他的那个这是雅各在最后的时候 可以说给孩子们的预言或者一个祝福。所以犹大就好像 变成是一个长子。吕便本来是长子，不过因为误会了父亲的床和他的妾同寝，所以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是很可惜。那么犹大和约瑟继承了吕便被剥夺的这个长子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因为吕便失去了双倍的祝福，本来是长子，但是后来失去了祝福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呢？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名分，我们是不是珍惜我们的名分？那如果不珍惜我们基督的身份，不认真看待我们的信仰，做神不喜欢厌恶的事情，原本神给我们的祝福可能也会失去，就像犹大一样，就像吕便一样，那是很可惜的。那犹大就将成为君王的支派。我们刚才说49:8，这里一直讲到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啊，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等等。你犹大是小狮子，我和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事顿奴牧师，谁敢惹你？这里说到犹大的那样的一个好像王者的这个身份这样。然后必不离犹大，归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西罗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那犹大把小驴拴在什么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那刚才我们也说到啊，那是讲犹大。那么现在我们刚才也说到约瑟呢啊，约瑟以色列就是雅各要死之前，特别啊说到约瑟，他可以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所以他本来是一份，结果得了双份就变给了他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这是我们刚才从那个地图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啊，这边特别补充说到，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了约瑟。这里说长子的名分，其实还是指他因为双倍，因为只有长子才有双份的那个产业啊。犹大不算是长子，犹大只是先拿，因为他好像王者的身份啊，他是啊君王这样。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说啊，君王的确从犹大支派产生。那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约书亚是在哪里分地呢？就是在基甲，所以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洗族约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的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这是在分地给犹大、便雅悯和马拿西是在基甲。另外七个支派是在示罗分地，那是18章的啊。刚才我们说18章到19章是七个支派，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18章第1节到第4节。以色列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示罗就成为好像本来他们的大本营在基甲，后来移到示罗那个地方去，再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所以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为什么呢？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地，你们当然不去，要得几十，其实已经分了，只是他们没有去占取啊，这是很可惜的。所以然后约书亚就说，你们每支派当选 选举三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在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照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然后就是做好了就回到我这里来，然后要他们真的是去占领他们所分配的地。刚才我们说在十五章有很多这些名称这些地名，坦白说的确不是我们能够每个都可以很好的去看不过我们说到犹大支派人最多他们如果真的是像迦勒那样专心依靠耶和华，有积极进取的心，他们就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宽阔丰富的地，神愿意给他们，当然他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这些都是神已经命定的。那同样的，我相信神也是不只是神命定给以色列人这些地业，今天每个神的儿女，同样的我们一生的连着生命气息居住生活在哪里，神也是命定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我们相信他握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勇往的坚定向前。因为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那是使徒行传，然后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连我们做事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那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的的确确我们一生的连着我们要住的疆界在哪里，虽然好像我们自己在计划，不都是神所命定的，计划归计划，这是人的本分，但是都在神的手中，发生什么事会到哪里去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已经命定。就像以色列十个支派都是神所命定的，虽然他们有好像念旧抽签，不过都在神的命定，也都按照这个雅各的祝福里面所应验的基督徒我们更知道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那是诗篇诗人这样的宣告。然后说用神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基督徒我们真的相信说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我们不用太过的去享受我们要更多还是更少，或者 哪里才是最好，我们真的相信说神用他用神亮给我们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地，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那么箴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有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是的，基督徒我们真的认定我们的神他掌管一切，那我们读历史我们就要真的 让我们认定，这就是给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边提到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他的儿子被鬼附着，那么他把孩子带到主的门徒那里，请求门徒把鬼赶出去，不过门徒却不能够，那么这个人就把儿子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儿子一来见到耶稣，鬼就将这个孩子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出那些唾沫。那么耶稣就问他说，这个孩子得病多久了？这父亲说，从小的时候鬼就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这个父亲就说，如果你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真的相信吗？当然那个父亲就立刻喊着说，有苦见说立时流泪喊着说，真的他的孩子他真的是觉得说，我要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是的，我们信不足，我们信心软弱，但是我们就来到主面前多祷告，就来到主面前接受神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捉住他的应许。是的，神圣经有许多宝贵的应许，无论是救恩的应许或者平安的应许，圣经充满许多应许，是不是我们真的认定认真的看待圣经里面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没有去支取这个应许，我们说读经是对 读经归读经，但是好像和我没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那这是我们信不足，求主加添我们信心。圣经就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你相信神赏赐你吗？你寻求他，你相信神赏赐你。那如果你不相信他赏赐你，那你求什么呢？所以我们真的相信说神有许多宝贵的应许，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支取，都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可以领取，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建立在主的应许上，永不动摇。这是第一段，我们从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看到很广大的这个地方，那么就要凭着神的应许，凭信心去赞许。那第二段我们就看到，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一个英明的领袖，就是加勒，他会成全别人或者说造就别人。十三节到十九节，那犹大先得地，和他们英明的领袖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加勒勇敢，老当益壮，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么当然我们在十三章到十几章，我们也看到除了加勒以外，还有一个俄陀涅也是勇敢，不只是勇敢，而且他有你要说就是他也是有远见，也晓得什么要得些什么东西，那么也晓得怎么争取有没有错呢？争取没有错，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去争取一些东西，支取一些东西，这是凭着信心去领受。所以神给加勒的应许，他等了45年，经过漫长的岁月，但是后来他还是达到这个梦想。实际上不容易，那他要去攻打的地方，我们刚才说西布伦位于哪里呢？如果你刚才知道西布伦，就是大概约旦河和地中海，就是大海中间就是中间那个地方。那么这个西布伦离开死海大概只有十八里路死海位于水平面1300尺，那么西布伦位于水平面2800尺，所以短短18公里的距离有这样的一个高的那个落差。所以换句话说，你要攻上去是不容易，所以西布伦的地势是相当的陡斜，那么易守难攻。然后西布伦的城墙也是非常宽大坚固，更重要里面有这些亚纳族人，身量都很高大这些亚纳族人可以说是最难对付的。不要说现在加勒85岁，即使40岁要攻下西布伦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西布伦城墙高大，里面有凶猛的这些亚纳族人，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加勒是怎么样去征战打败他们这些细节。不过我们就刚才我们说的十四章那边说到3次，他自己说他专心仰望耶和华，那么跟从耶和华，那么摩西说他这个人真的专心跟从耶和华，那么耶稣也说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仰望神的心，依靠神的心，跟从神的心。所以这不只是心智还有体力都看到主加添他。那么圣经也继续提到说我们也真的可以从神领受一些恩典。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加勒他攻占了西伯伦得地为业，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那也可以说回应他在14章24节，上帝对加勒应许说，唯独我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我要把他领进去，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他那地为业。所以可以说加勒能够打败亚纳族人，整个关键是他专心依靠神，专一跟从神，神与他同在，神帮助他，所以他得到西伯伦为业。好，我们直接先看15章14节到19节，这里说到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 就是四帅亚西曼还有达买。然后接下来就说，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人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罗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取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就问他说，你要什么？亚萨说，求你赐福给我，以及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不只是给他水泉，把上泉下泉都赐给他。这里我们看到说，首先是加勒已经攻占了西伯伦，不过如果要继续去攻打底壁，他就先发出一个挑战，就是谁可以去攻打这个基列西弗，就是底壁的话，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好像招呼嘛，还是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说，加勒就像公开说，谁有这么勇气去攻打？那么结果谁去攻打呢？就是俄罗涅。那么俄罗涅，我们刚才说他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儿。那为什么他去征战呢？他愿意去冒这个险呢？因为他真的要娶这个加勒的女儿，或者加勒的女儿很美，很吸引他。当然圣经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啊。或者亚萨真的很美，气质非凡，很吸引他，所以甘愿去打攻打这个底壁，就是基列西弗。无论如何，我们说俄陀爹他一定有一定的胆量和作战的条件，如果他没有的话，也不会贸然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肯定他一定有一些把握信心，才会去说他要去攻打。那我们说他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也就是俄陀爹是他的伯父，可能他也从小看到他的伯父加勒的那种豪迈的性格，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心智，受他的影响，也乐意向他看齐学习。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俄陀爹果然不是泛泛之辈，他确实也有能力去攻打了这个底壁，因此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不过亚萨过门的时候，他就劝他丈夫向父亲求一块田。但是当亚萨见到他父亲的时候，从驴上下来，他要水源啊。当然南部我们知道南部比较干旱那个地方啊，亚萨也许他的丈夫就是俄罗涅已经跟他的岳父求了一块田，所以他现在如果有田没有水泉也是不行。所以亚萨一下驴，就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赐福给我，既然你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他父亲也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当然这个水泉就可以盖灌农田。我们可以说亚萨他不但只得到应允，是超乎他所求所想的。那加勒的女儿亚瑟很勇敢地向父亲求水泉，父亲就把上泉水泉赐给他。当然相信他父亲一点爱他，照他所需要的当作嫁妆一样给他。当然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女儿和他的女婿有日子好过我想这是一个做父亲的是如此。同样的，今天父神也是这样爱我们，只要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他圣恩的宝座前，向他倾心吐意，将我们所求的、所期望的告诉他，因为我们知道父神爱我们。地上的父亲爱我们，尚且都愿意把好的东西给我们，照着我们所求的，或者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那我何况我们的父神呢？重点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来仰望他，依靠他，寻求。所以圣经的确也是这样的，常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后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后门的就给他开门。啊，至少我们这里看到加勒的女儿亚撒和他父亲一样，亚撒也许受他父亲的一些影响，我觉得加勒就是很豪爽的，把这上帝给我，而且他说我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很直接的说把这上帝给我。那我看到说，这个他的女儿也好像很坦然的说，把水田的那块田地水田给我。我相信说，这里看到说，生活行为、生命的一些举动表现，可能无形当中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的子女、我们下一代。好的会影响，坏的也会影响。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加勒专一跟从主的心智，不畏艰难，勇敢接受挑战，那种豪放勇敢的这个生命影响他的家人，甚至俄陀地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生命是怎么样呢？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也都同样的影响着我们周围的人，无论是好或者不好，影响着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孩子，这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看待的一件事情。好，最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也是最长的一段圣经。我这里说很多的挑战，不过还是坚定的依靠主，这是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所学习到的。如果我们真的去详细的去看，我们看到里面有百多座城，散布在山地或者高原或者沿海。那么犹大所得的地是十二支派里面最大的，可以说是最大片，当然是经过征战去得到的，付出生命的代价去换取。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经文四世纪，其实也是间接的提到这个犹大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刚才我们有读到的，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他们来求问耶和华，怎么求问呢？我看可能就是由祭司用这种乌灵土民这样来寻求神的心意。当时约书亚已经死了，虽然已经分地了，不过有一些还没有行动，因此他们就说谁先上去。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也将他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所以犹大先上去，并且说明我也将那地交在他手中，就是说神已经允许他是得胜，你先上去，我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了。那问题说，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真的相信，信得过神？不过我们却看到很可惜的，神已经提示比如说我已经将那地交给你了，你上去吧。不过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犹大不是很真的很敢上去，他寻求西面支派帮助。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这里说寻求西面不是我们一起合一，我们一起合作，当然如果合一的见证是好，不过这里不是说他们合一的见证，这里是说犹大心里面还是有点软弱，没有完全信靠神的应许，不像迦勒这样。因为他们如果真的是 要害怕的话，他们开始他们求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不要说我们首先谁首先当先，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去？你可以用这个祷告，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我们可以一起行动。其实过去耶稣还在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起行动，虽然说分配叫他们各自去，但他们还是可以一起行动的，没有说禁止。不过他们不是这样求，他们只说谁先上。既然你问谁先上去，那么上帝说犹大先上去，而且已经说明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他就应该勇敢的上去。那么但是他却好像有点担心求西面支派帮助，那种王者的那种姿态好像没有了。好，如何我们看到这里的确是犹大支派有一点信心软弱的表现。然后从第四节到第七节神也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然后他们大获全胜。不过我这里只是简单讲其中一些。那么第一章第六节这里说到一个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却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当然这个可能是对敌人的一种侮辱，使到敌人失去战斗的能力。然后亚多比尼色说，从前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失去灵岁数，现在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是不是神借着犹大人来报应他？我们这里没有给我们答案。无论如何，他们不只是砍断他的大拇指，他们也将亚多比尼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为什么带到耶路撒冷？可能是为了向耶路撒冷那里的一些敌人，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攻占示威。不过他们对这些战犯或者俘虏来的施行这样的一个酷刑或者这个羞辱都是按照当时外邦人的做法。其实约书亚以前没有效法外邦人，他们是照着神的命令是将他们灭绝的。如果我们回去看申命记那边，他们如果去攻打了那么说这里说又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你要就把他们完全杀掉。不是说这样的一个羞辱或者这样的一种好像比较残忍的这些做法，这是当时外邦人是这样做。但是神的子民为什么要照着外邦人这样去做呢？也可以说犹大支派他们没有完全服从神的命令，不是消灭敌人，而是照外邦人的做法。这也是一种失去专一仰望神的心，不像加勒，那是很可惜的地方。好，我们就看一章十九节，这里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战车，他们有战车。那为什么上帝将这个土地赏赐给犹大，却使到犹大无法将这些平原的居民赶出去？一开始他们说求问神谁当先上去，然后神已经回复说犹大当先上去，而且我已经应许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上帝已经说交在他手中，不过犹大我们刚才说的他因为害怕，所以信不过神，所以邀请西面一起去。那这里特别跟说到因为有战车，这个战车可能就是一种特别很加上铁很巩固的一些战车，可能它的车轴或者车轮都用铁包着边，那么上面可能装了一些钉子或者一些箭头，可以更好的冲锋还是怎么样。然后在平原作战很有优势，有些人还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技术。虽然我们说迦南有战车，但是耶和华与犹大同在啊，百姓他们真的不需要害怕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他们只要凭着信心顺服神，他们也能够像约书亚 过去一样。那过去约书亚怎么样呢？那我们就看过去以前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砍断他们的马匹、马的精蹄，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所以当时我们上一次读到这个约书亚第十一章，他们去攻打北部的时候，那边也有战车，但是约书亚就是这样凭着信心去攻战。不可惜犹大他们跟随耶和华这里信心比较软弱，比较看人看环境，把敌人的 铁车看得比神更厉害，他们忘记了神的话语应许。今天同样的作为神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否也会像以色列一样，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就忘记了神的应许，圣经宝贵的话。好，最后我们再看最后一节，15章63节，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和华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所以最后一节还是说到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些耶布斯人赶走。结果迦南地的这些居民就成为他们的网络。因为民数记33章35节，上帝已经早早就说，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一直就被这些没有赶出的这些外邦人，这些迦南地的这些人，成为他们常常的一个困难。当然也要，如果有人应用，就是说好像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或者我们要对付的一些罪，如果我们允许一些的话，有一些东西要铲除就完全真的铲除，就像病毒一样，你不能让它一点点。那神的话语很真实的，要去经历，你肯行动，肯付出代价，我相信他们就可以像家人一样依靠神的应许，用行动去支取。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我们是不是真的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现在面对无论怎么样的情况或者艰难的环境，让我们真的坚定的依靠神，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应许是很真实的。就像哥林多后书1章10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就可以说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我在说圣经里面有许多宝贵的应许，我们至少领受了得救。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得救呢？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得救的不是将来的事，圣经的应许啊。那么生活上的应许呢？平安的应许呢？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应该领受的，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语那我们能够在任何时刻面对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享受主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主，永不改变的主，无论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的环境，让我们相信你是保守眷顾你的儿女，也依照你的话语，让我们继续对你有坚定的信心，专心跟从你，忠心服侍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不看人不看环境，让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能够学习到应该怎么样专心跟从耶和华，也应该怎么样认真的看待我们对神你话语的那样的一个坚定的不移的来依靠，来信得过你的话语。求你自己恩待帮助你的儿女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让我们真是听了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认真去思想，能够活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成为我们一个蒙福的道路。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